第四句，心不住内，已不在外，是不是验作？这个什么叫做内，什么叫做外呢？贤圣摄心谓之内，凡夫思想啊谓之外。这个随佛修学这些大辈修阿罗汉呢，他常是啊摄心不乱啊，不向外攀缘，这叫做内。这个凡夫啊多求啊，求这个求那个，就是想这个想那个啊，心里面有很多的妄想，那叫做外。这个菩萨也不同于贤圣，也有不同于凡夫啊，所以不住内也不住外，是不厌作，这是一个解释。其次啊，说这个心不住内，什么叫做内呀、啊、这个眼耳鼻身意的六根叫做内，已不在外，这个外就是三生相位除法，这六种境界叫做外。我们呢、凡夫啊，是我们这个心呢、啊，是一子六根呢、啊、去攀缘六种境界。那么呢、这样的种种种种的分别，种种种种的妄想。现在说这个菩萨的境界呢，心不住内，已不在外，就是啊，内外都空掉了，这个心已不由于内，已不由于外。就是心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所以啊，不内也不外，是为厌作。那么这也就是啊，这个心呢、啊，安心真静，实不外痴的境界。这个心要放在第一地上来的时候，就是不内也不外的。这是、是为厌作。这阿罗汉呢，还没能这样子。啊，他还没能到这个境界。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不厌作？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诸见呢是眼无法啊，三十七品呢是无漏的清净法，在眼无上就是清净。前边那个说是啊，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啊，是在清净上能现出来眼物的事情来度化众生。这一句话调转过来啊，在眼物上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这都是啊佛菩萨清净的境界，当然这都从外表上看呢，是这样子。这要是再从内心上看呢，佛菩萨还是清净的。这个诸见呢究竟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诸见呢？这个杀于诸见不动，这个诸见呢就是这五种见，有杀见、野见啊、边见、邪见啊、见取、戒禁取，一共这五种见。我在现在先解释这个什么叫做见，这个见字啊，这个见就是一种见解啊，他对于这件事啊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这地方有一个坚固不容易移转的意思，他这样的看法啊虽然是错误的呀、啊、但是你不能够移转它，不能动摇它，它很坚定的，那叫做见。当然也通于正见啊，也有邪见，也有正见，这地方是指邪见说的。这个第一个是杀戒野见，杀戒也是印度话，中国话就是坏句啊，坏句见。这个坏就是败坏的，坏掉了啊，它不是啊，就是无常的意思。句呢，就是众多的成分呢组合起来，所以叫做句。究竟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舍受显应是这个五蕴，这个五蕴呢是无常的，是败坏的啊，但是它也是众多的东西啊，众多的因缘呢合起来的，所以也是聚。 也叫做坏就是无常的意思啊，聚就是非一的意思。这个在这个坏聚的五蕴里边呢，至少有一个常是一的额，是常是一的额，那么那就叫做坏聚见，其实就是额见。这个额见是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是常而又是一，它不是众缘和合有的啊，它是本来有的，它是个一，它是常住不坏的，所以是常是一啊，独自存在的额。那么在我们这个舌受显识里边呢，它不是常也不是一，我们就虚妄的知道它有常一的额，它是常一的额，这叫做杀戒也见，就叫做坏聚见，叫做额见。所以这是个错误的，里面没有常，无常而知道有常啊，不是一嘛而知道是个一啊，不是自在的而知道是个自在的。那么这是啊第一个额见，第二个就是边见。这个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边呢是对中间说的啊，中间呢它就不是边啊，中道就不是边，边就不是中道。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断肠二见啊。这个什么叫做断见呢？什么叫做的肠见呢？这个我们这个舌受显识啊，世界上这一切的有为法啊，都是有升起也有消灭，老是这样变化的。但是这个外道啊，他们有禅定的外道，有神通的外道，他在禅定里面呢，他对于这一切有为法观察的不圆满，所以有这个断见和常见的这种执着。这个他这样执着，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什么理由呢？这一切有为法，它有升起的时候，有消灭的时候。那么他就看见它升起，没有看见它消灭，所以他就知道是常住的。他就看见它消灭，他没有看见它升起，所以他就知道断见。这个断中断的没有了，就是不圆满。但是佛弟子呢，我们看见诸法有升起有消灭，有消灭有升起，所以看见消灭的时候不知道有常啊，看见升起的时候不知道是断，它是相续不绝的而又是无常的，所以不常已不断。那么这是啊一般的这样解释。但是在圣曼经上呢，他又有一种解释，他解释他说什么叫做常见呢？就是人呢这个意识的境界，这个意识啊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生灭变化的，但是我们呢看不见它刹那刹那的变化，就因为它是常住不坏的，所以有常见。这个这是一种，就我们这个是有形象的身体啊，死亡了以后啊它还是相续的，但是我们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断见。有的人呢知道断见，有的人知道常见。这个断常啊，这个身体啊，塞心二法啊，这个塞法死掉了，不相续下去，那么就知道是断见。这个意识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它不能见，它因为是常住不坏的，就知道常见。那么这是圣曼经上这样解释，就常断而见。当然这是各式各样的解释。那么这是边见啊，断肠二边的边见。第三个是邪见。什么是邪见呢？就是薄无因果， 啊，不承认有因有果，不做善没也没有善报，做恶也没有恶报，没有善恶的分别。你种种的努力的修善呢，你是徒劳；你种种的做恶事啊，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邪见。其实所有的这些杀戒野见呢、鞭子见呢、底下这个见取戒禁取都是邪见，但是这个邪见呢，过失太厉害了，所以称它为邪见。人要执着有恶的话，执着这个恶是常在的呀，这人可能还会修做善事的，因为我还进将来还有我总愿意有点福报好嘛，可能还是修善，他可能会相信因果。要执着是断见呢，执着邪见呢，他可能是要做恶，所有的恶事都要做了，他其实这样可以占点便宜嘛。那么这叫做邪见。第四个是见取，这个见取怎么讲呢？见取就是执着这个见呢是最好的、最圣妙、最殊胜、最微妙的。说这个说人有一个鹅，这个鹅是长久不坏的，这个思想很微妙、很殊胜、很好啊。说是或者说执长见，或者执断见，或者是邪见呢，因为思想是最有道理的啊，是最好的。那么这叫做见取。这个戒禁取啊，怎么讲呢？这个戒禁取啊，它应该有个等字啊，戒禁等取，应该这样子讲。这个戒啊，就指这个相信佛法的人呢，所受的这一切的戒啊，或者五戒，或者八戒。或者是必修戒、必修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或者是浮世戒，所有的戒。这个禁呢，就是外道啊，佛教以外其他宗教的人呢，说他们的那些仪轨啊，或者所受持的戒啊，他们外道的戒有的时候也有些合乎道理的戒，也是有。也有一些不合道理的戒，或者吃牛戒、吃狗戒，跟狗学，他跟牛学。因为这外道在禅定里面呢，看见这个牛死了升天了，他不知道他升天呢是在他没做牛以前，他以前他做过种种的善事，是那个善业使令他升天的，不是因为他现在做牛老是吃草给人家金钱，这样就会升天。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因为牛的这种行为啊能升天，他就跟牛学。他看见你狗啊死了以后升天了啊，这狗的这种行为啊能够升天，那么他就跟狗学。所以这外道，这印度的外道有吃牛界吃狗界，还有个事情的。那我一切的佛教徒啊，我们能够啊受持佛的规定的这些戒法，这怎么算是邪见了呢？这五种见都是邪见，怎么能算是邪见呢？这里面也有个道理可说的，就是啊我们能够如法的呀受持三根五戒啊，我们能够守护这个戒，固然是很好，也很不容易，是很好，但是啊还要修习定慧呀，我们才能得涅槃，才能得无上菩提的。我们不修习定慧，就光是持戒是不能得解脱的。我们要认为就光是持戒就能得解脱，那就是戒禁取了，是这样意思。这个外道啊，他们因为吃牛戒也好，吃狗戒也好，说是到这个恒河里面去洗呀、啊，能把人的罪都洗掉了，所以人就有福了。这实在也是一种邪见啊，所以那也是一种戒啊，或者是看着啊从高山上跳下来就能升天啊，那就这样投缘，或者说跳到火里面烧死能够升天，哎，就这样做，那么就可以啊得到福德。 这都是一些邪知邪见，是不然不是那么回事情。那么那叫是邪见呢，是不能得解脱的，而认为能得解脱，就叫做戒禁区。这个外道也有修禅定的，因为修禅定得了三界四禅就是得涅槃了，或者得无色界的四空定呢，就是得涅槃了。那么佛说这也是戒禁区，所以戒禁等取也这个意思。光是修禅定持戒也不能得解脱的，一定是要戒定慧具足了才能得解脱。当然这是要佛法里面说的戒定慧啊，不是外道说的戒定慧的。这个戒禁取啊，是一种行为。前面说这个戒取啊，是一种思想啊，是一种理论，这样的有这样的理论，还要有戒，然后这才是具这个宗教的意义才算具足了。所以是啊，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在野蛮的时代啊，那些人有的时候也有些规定。啊，也有些戒法什么禁忌的，但是没有理论的思想啊，它不能成为正式的宗教。所以后来啊，人类的文明渐渐的发展了，人的智慧渐渐高了，才成立这些世界上各种宗教啊，多数都是居住这两个条件的，有戒取有戒禁取的，它不就是一念的。要是没有戒禁取啊，但是有戒取，他能说明出来一种理论，那么这是一般性的一种理论，不能还不能圆满的，还不意义还不够圆满，因为你光有个理想啊，你没有达成理想的方法。这个戒禁取是修行的方法，能完成你的理想的，所以一定要有戒取还有戒禁取。但是以佛教的理论来看，你这都是邪见啊，都是不对的。这是这五种见呢，就叫这个诸见，就是指这五种见说的。这五种见就包含了所有外道的这一切的邪知邪见都在内的了。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这个动啊就是不弃舍的意思啊。不弃舍这一切邪知邪见呢，而能修行佛教里面的正知正见的三十七道品。这个在小乘佛法里边呢，修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能降服这一切诸见。修行这个七角支、八正道呢，能断除诸见。啊，一个服一个断，他要弃舍这个诸见呢，舍邪入正，这样子才算是验作的。现在这个维摩居士对舍利弗尊者说，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就在这个邪知邪见上啊，就是正知正见的。那么这是超越了阿罗汉的境界的。那么这个地方有几个意思，就算我们说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和前面的意思不说道法现凡夫是那个意思一样，就是这些大菩萨佛菩萨的境界他为了度化众生啊，他能现出来种种邪知邪见来来引导这一切的邪知邪见的众生的，但是他内心呢还是正知正见的，所以叫做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这是一个解释。其次呢，是于诸见不动啊，这些诸见都是空无所有的，都是自性空的，和三十七道品的自性空是无差别的。所以即诸见的自性空就是三十七道品的自性空，这里边呢没有取也没有舍。所以是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为验作；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验作。这个烦恼里边呢，分两种， 是一个是见烦恼，一个是爱烦恼。前面说一住见不动，这是见烦恼说，啊，主要当然就是恶见。这底下不断烦恼入涅槃，这个烦恼是什么？就是爱烦恼说的。好，因的思想不对呀，也是不可以。那是属于见。但是因呢，除掉了见以外，另外还有爱烦恼，就是感情上的。那么爱就是贪爱，有爱就有嗔，有贪嗔也就是愚痴，所以这是烦恼。这个烦恼怎么讲呢？这个烦恼就是扰乱的意思，扰乱自己的心呢，不安忍不寂静啊，实际上这个心里面动乱，那就是烦恼的意思。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些大菩萨境界啊，他不用断烦恼，他就入涅槃了。这阿罗汉的小乘佛法的意思呢，是要断掉烦恼，啊，断掉这一切细胞的境界，才能得解脱，才能入于涅槃的。可是这些大菩萨说呢，这烦恼不用断，即烦恼就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当然呢，就是和前面那个于住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的意思是一样。你像这个天台智大师说一个比喻，说是这个人呢在牢狱里边，在牢狱里面呢，当然这个门窗都是很牢固的，你不能跑出去的。但是人要想跑出去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这个墙壁啊，做一个门，做一个洞啊，把它破坏了，就可以从这跑出去。但是有神通的人不用，神通人就是从这个墙壁就过去了。这个意思说是我们要这一切的佛菩萨有毕竟空的智慧啊，在一切烦恼的境界上是无障碍的，所以不用断烦恼就得无上菩提了，就得涅槃了。这就是通达了烦恼本性是空的嘛，所以没有烦恼可断的，所以不断烦恼入涅槃。是为愿作，要能如是作者，佛说应可。这一句话呢，结束前面这一段，所以文末就是告诉这个舍利弗尊者说前面我说的这么六句话，你要能达到这个程度呢，而这样的静坐是佛所同意的。你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还不圆满。是可世尊闻说是语，莫言而止，不能加报。这句话要照中国话来说呢，先说世尊啊，是可闻说是语，莫言而止，应该这么说。说世尊呐，当时我听见文末就是说这种话呀，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莫言而止，我说莫言，没有话可说。不能加报，我不能够回答他是什么话的，不能没有话可讲。这意思就是他这种理论呢，离出意外啊。这文文就是说出这个理论呢，都是大乘佛法里边的，超过了小乘佛法以上的境界。舍利弗尊呢，以前也没有闻过啊，自己修行没到这个境界，所以不明白。不明白嘛，是现在不能加报啊，不能回答什么话的。故而不应一比一问计，所以我不能担任这个使命啊，到那里去问他的病历啊，请佛来派别人去吧。那么这是啊，佛派舍利弗尊者去问病啊，舍利弗尊者说了这么一个理由啊。以前呢，回想以前的事情啊，他和他大家讲起来佛法的时候，舍利弗尊者不能回答呀。所以现在派我去问病，是这文文就是还是有什么啊高深的佛法讲起来啊，我不能够讲什么，所以我不能去问病。那么就是那么舍利弗尊把这一段的佛法讲出来以后利益了当时的人呢，也知道文文就是怎么样讲的这一段佛法。 什么利益后代的因素。
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天是1987年3月21日，是大脚连社新子维摩经集会的第一次，业绩是有广大的菩提心，所以有新的境界出现，能够供给我们呢在这里修学佛法。修学佛法是我们自己要特别努力，但是没有地点，这件事也是不能成就的。有广大菩提心的菩萨能为我们准备一个地方修学佛法，这可见是菩提心的勇猛。维摩诘所说经卷上第11页，我这个本子是第5行，佛告大目犍连，汝行意维摩诘问计。目连白佛言：世尊，俄不堪应一笔问计，所以者何？一念俄悉入毗耶离大乘，与李相中为诸居士说法。是弟子品，弟子品呢，是第3品啊，卷上。这弟子品里边呢，第1章是舍利弗章，上一次已经讲过了。现在是第2章啊，就是大目犍连章。这个舍利弗尊者那一章啊所说的境界是大菩萨境界。舍利弗者在临终宴坐，那维摩居士来同他说啊，不必视作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亦是为宴坐。这以下的境界，这要到法身菩萨才能够有这样的境界的。这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有2种，一种是肉身菩萨，一种是法身菩萨。这初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呢，是肉身菩萨，就是他的身体啊还是父母所生的，还是有漏的。这个到第8地菩萨以上才是法身菩萨。这维摩居士对舍利弗尊者说的那一段呢，就是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是很高深的境界啊，阿罗汉呢所不能及。现在大目犍连尊者这一章里边呢所说的道理和前一章可是不同了啊，这里边呢是通身通前的。佛告大目犍连：汝行意维摩诘问计。佛派舍利弗尊者去问病，维摩居士有病了，派舍利弗尊者去慰问他，舍利弗尊者说他不能去。那么这以下嘛， 佛就派告诉大目犍连尊者说，如行一为末劫问题，你到为末居士的家里边呢去慰问他好吧。舍利弗尊者在佛的弟子里边呢是智慧第一啊，他的智慧啊非常的高啊，其他的弟子都不如他。那么目犍连尊者呢是神通第一，在佛的弟子里边呢他的神通很广大的，所以说他是神通第一。那么智慧第一的不肯去啊，佛就派这个神通第一的弟子去问慰问维摩居士的病。这个大目犍连呢就是佛的弟子里边呢也有同名的，也叫目犍连的。那么就这一位目犍连呢就加一个大字啊，简别不是其他的目犍连。这个目犍连呢翻到中国话啊是这样，翻到中国话就来不根，来不根就是萝卜根，说他的父母啊欢喜吃萝卜，那么生了这个儿啊就给他做名字啊叫做萝卜。那么这个来不根是这样意思啊，另外翻一个名字叫是大采苏氏，这个采苏这个苏是什么苏，就是绿豆，是豆。说是古代的时候啊，山里面的仙人呢、啊、这个仙人呢欢喜吃豆，欢喜吃这个绿豆，那么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啊，他就采这个豆来吃，那么他就叫这个名字啊，叫采苏氏。这个目犍连尊者呢是这个大这个采苏氏的后裔，那么就所以叫做大采苏氏。这是由古代的这个因缘呢立的名字。大目犍连他的这个这是另外别的地方呢说他又名为居律陀啊，这个巨绿陀啊是个树的名字，是他父母没有儿啊，在树这里祈祷而得这个儿的，所以就称他为巨绿陀，以树的名字给他做名字啊，叫巨绿陀。这个大目犍连啊这个人他的父母啊是摩揭陀国国王的福相啊，是一个很高的官的人啊。他从小和舍利弗尊者就是好朋友，那么是和舍利弗尊者一同的呀啊出了家啊，最初是在外道出家，后来在拜佛为师啊，出家做比丘的。佛告大目犍连，汝行亦为末劫问计。目连白佛言：“世尊，俄不堪因，亦必问计。”那个目犍连就对佛说：“我招呼世尊，说我不能够到维摩居士那里去慰问他的病的，那推辞了这件事。”底下嘛就解释他的理由，所以得和因为什么不能去呢，是意念恶习入皮野离大乘于理相中为主居士说法。什么理由呢，什么原因呢，是回想我以前呢在入到从郊外啊从庙他住在外边，在郊外 那么入到毗耶离大乘的时候，于理相中，这个理按现在的名字就是一个区域啊，这个大乘里面有很多区域的，在一个区域里边的一个街道上啊，街道里边为诸居士说法。这个居士我们现在常用的呢，常使用的这个名词啊，是说已经信仰佛法的人呢、啊、他没有出家啊，在家居就在家修修佛法的人，那么叫做居士。但是这里也不是那个意思，这里说这个居是集聚的意思啊，积聚什么呢？积聚很多的财富啊，就是这个都是富贵的人啊，为他们呢演说佛法啊，是维摩诘来为耳言。这个地方啊，说是为诸居士说法，说什么法？说什么样的佛法？这上面有提。那么呢，有的注解上说，是说为他们说这个布施持戒的这些啊这些佛法啊，做种种善事啊可以升天享福的这一类的佛法。也有说人说是讲解无常的道理。啊，说这样的佛法，是维摩诘来为耳言，我正在为诸居士说法的时候啊，这个维摩居士他来了，他就对我说：“为大摩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隐者所说。”那么这维摩居士呵斥他，哈，这个为呀，是一个打一个招呼的意思。应该有一个恭敬的意思含在里边的。那么招呼这个大摩连说，为白衣居士说法，说是尊者，你为白衣居士宣说佛法。这个白衣啊，就是白色的衣服。这个印度这个地方天气特别热，那么呢穿白色的衣服能够凉快一点啊。这是一个原因，也可能是一时的风气呀、啊，尊重这个白色，所以穿白色的衣服。就是在家人，为白衣居士讲说佛法，不当如隐者所说，不当就是不应当哈。不应该像你所讲说这样子，就是为这些白衣居士说法，你说的就不对了。这个不当也就是错误的意思，你说错了。这个大摩连连居士尊者为白衣居士说法，他是大阿罗汉，这个摩连连尊者不是普通的法师，不是普通的比丘。那么他说的佛法当然一定是佛法啊，也是佛常为在家居士讲说的佛法。但是现在摩建连尊者照样的这样讲说的时候，维摩居士来就说他说的不当，就你所说的佛法说的不对啊，不契机，或者说这个不当就是不契机的意思。那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我们呢，普通的像佛教里边的人呢，我们就是随着自己认识的佛法为人讲说，能讲的没有讲错就算很好了。那么呢，但是这个圣人的境界，阿罗汉以上的这个圣人呢， 啊，这些大菩萨和佛为众生讲解佛法的时候啊，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圣人呢，他有神通，有慧眼，有法眼，他能观察到啊，这个听法音的程度，观察这个音的程度啊，随着他的程度为他讲演佛法的。那么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些阿罗汉呢，阿罗汉呢为居士说佛法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可能入定啊，观察一下，有的时候也可能没有入定啊，那么就没有入定啊，他就不能观察。这个凡夫啊，这个肉身的菩萨和这些阿罗汉也是肉身。这个凡夫得到圣道啊，他心里面有圣道啊，但是身体还是一般的情况，当然比凡夫是好得多。那么他虽然有广大的神通啊，他要不入定啊，就和没有神通一样的。那么他就不能够观察这个听法音的程度的。不观察呢，说的佛法有的时候可能合适，也有时候就不合适。这个唯有佛的大智慧境界才为众生说法啊，才是最恰当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维摩居士啊，维摩居士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那么他现在看见我目犍连尊者为诸居士说法说的不对，那么就来自呵斥他啊，为白居士说法不当如因者所说。那么应该怎么样说呢？是复说法者当如法说，是为白居士说法讲说佛法的道理呀、应该呀、如法的真实相啊去讲解去。这个法的本相是怎么样啊，就怎么样讲说，应该这样讲解佛法啊。这可见呢这个说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这是这个复说法的当如法说，这一句是总说的。底下嘛就详细的呀、说这个应该怎么样讲法。说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因，前后即断故。底下这一大段文呢，说两个意思啊。底下这一大段文呢，第一段是说我空的道理，第二段嘛说法空的道理。刚才读的这一段呢是说我空的道理。这个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这个法究竟指什么说的呢？在这里这一段这个法就是五蕴说的啊，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就是舍受想行识啊，这五种成分组织成的，那就是五蕴的法。这个五蕴里边呢是没有众生的。因为什么没有众生呢？离众生垢故。这个我们平常讲解佛法也常会说到这个众生啊，广度众生，提升佛道啊，这个众生，在《金刚经》上呢也有这个名词的。那么这个众生啊，怎么个意思呢？这个众就是多的意思，很多的生。这个生就是生命啊，也是生死。很多的生死，这一共是四句啊，一个众生，一个我，一个寿命，一个因啊，这四项。 四句里边呢，这个法这个众生啊，是指过去世说的，说我们这个人呢、啊、在过去的世的时候啊，从无始劫以来啊，从久远久远以来到现在啊，我们受了很多很多的生死啊，所以叫众生啊，也同时也是众死，很多的生也很多的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所以很多很多的生死。那么这个很多的生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呢、啊，我们中国人呢、啊，这个汉人里边呢、啊，通常我们没有研究这件事。在印度的这个宗教界的人呢、啊，是说每一个人呢、啊、都有恶。这个恶是什么呢？是一个常住不坏、有尸体的东西。嗯，这个常住不坏的、常住不变异的这个恶，这个受了很多的生，受了很多的死。就像啊，说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人从这个房子走出去，到另一个房子去了。那个房子坏了，那个人就走了，又到另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房子去了。这个房子老是房子坏了。